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德达成北溪二号管道协议，防俄国威胁欧洲。美国延长关闭加密陆地边界，禁观光等非必要旅行。美贸易代表会晤澳贸易部长，表示同澳一起应对中共经济威胁。加国防疫，福西话接种疫苗者可考虑室内戴口罩。谢万章访中，美国务院话向中表达欢迎竞争，但需确保公平。中国郑州暴雨成灾，蔡英文对罹难者表达哀悼。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备受争议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计划有了新的进展。美国和德国21号宣布达成协议，虽然允许管线使用，但会尽力避免俄国取得政治优势。北溪二号是一条长达1230公里、穿越波罗的海的管线，可以等俄罗斯出口德国的天然气量增加一倍。美国对此建设始终表达反对立场，一来是担心欧洲会更加依赖俄罗斯的资源，二来是将削弱乌克兰的重要性。直到今年五月，拜登总统才决定豁免对北溪二号运营商的制裁，一来是管线在他上任的时候已经接近完工，二来是在极想修补和欧洲盟友关系之际，持续强烈抵制恐怕会适得其反。美国官员反对这一条管道，因为它一旦开通，俄罗斯将可以兜过乌克兰等国，直接向德国出口天然气。但拜登政府选择不对这一条管道施以制裁，而是与德国谈判并且达成协议，威胁俄罗斯如果试图利用这条管道侵略乌克兰等国，将会做出回应。美国国土安全部21号宣布，向观光等非必要旅行关闭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陆地边界的措施，延长30日至8月21号。在此之前，加拿大已经在19号表示， COVID-19 疫情迫使美国和加拿大禁止非必要旅行已经长达16个月。很多企业都说受到严重冲击。加拿大将从8月9号起允许完整接种的美国访客入境。加拿大开放完整接种疫苗美国旅客入境。美国官员现在也在讨论是否要求访客接种疫苗。虽然是这样，美国政府现在依然延长了边界管制。拜登政府上个月和加拿大、墨西哥、英国的政府和欧盟成立了跨部门的工作组，研究如何最终解除边界和旅行的限制措施。消息人士说，白宫打算今个礼拜召开新一轮高阶会议，检讨旅行限制以及强制访客接种疫苗的可能性，但是还未做出决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礼拜三会见了来访的澳洲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丹特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礼拜三表示，戴奇大使和特汉部长讨论了以美澳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双边贸易关系的强劲以及重要性。他们还同意继续合作制定支持数字经济和满足工人需求的数字贸易政策，同时认识到开放、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合作的重要性。双方欢迎继续就非市场行为，包括经济威胁问题进行高级别的讨论。两名贸易官员还讨论了世贸组织改革、供应链韧性以及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两个人同意就关键问题进行定期接触。特汉在访问美国之前，还对新加坡、越南、韩国和日本进行了访问，目的是加强澳洲和这些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同时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自去年两国政治关系急剧恶化以来，北京对澳洲采取了贸易报复的措施。美国首席防疫专家、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院长福西21号表示， 为了预防在美国迅速传播的 Delta 变种病毒，或者要考虑等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在室内都要佩戴口罩。由于确诊数上升，美国部分地区正在重新实施口罩规定。福西表示，美国官员担心在完整接种疫苗的人身上看到发生更多的突破式感染，即使只是症状轻微。Delta 病毒显然不同于之前碰到的病毒和变种病毒，它具有非比寻常的人传人的能力。福西20号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目前全美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80% 都是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的。但他亦强调，现有疫苗在预防住院死亡病例上有超过九成的保护力。在美国疫情升温之际，白宫和国会都传出突破性感染病例。白宫一名官员和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新闻办公室的一名资深发言人都查出阳性的反应。这两个人都已经完整接种疫苗。上个礼拜曾经出席同一场与德州民主党籍州议员会面的活动。美国确认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 将在7月25号到26号访问中国，临时增加的行程凸显中美关系的裂痕。 Sherman 将是继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4月访问上海之后，拜登政府的第二位访华的官员。外界一直预期 Sherman 会访问中国，但上个礼拜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行程中没有宣布这一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1号在记者会上指出，副国务卿 Sherman 将在25号访问中国，前往天津参加会议，与中国外长王毅等人会面，并说美方致力于与中方坦率交流，打算促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Sherman 将向中国展示负责任而且健康的竞争是怎样的。他强调，美国欢迎竞争，但必须要确保公平性，而且不能够引发冲突。普莱斯提到，美国用多种方式测试中国对于竞争的反应，包括各级官员和中共官员的接触。他补充，总统拜登亦将有机会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中国河南郑州近日暴雨成灾，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21号转达总统蔡英文对罹难者及家属的哀悼。7月20号，河南北部多地因为特大暴雨成灾，省会郑州市更是一片汪洋，郑州地铁被洪水浸泡，大水齐人腰，最深的地方超过两米，全市陷入瘫痪状态。社交网站上的视频显示，不少居民被水冲走，多人死亡失联，人数不详。但中共官方目前只承认33人死亡，超过300万人受灾。对于这一场官方宣称千年一遇的灾情，官媒将重点放在当局救灾成果，但对于洪灾的具体情况就没有点报道。更有电视台在洪灾期间播放抗日剧和歌颂共产党的洪歌。除了河南省正遭受洪患之外，中共水利部21号发布信息示警，未来三日受冷暖空气及台风的影响，河北、河南、山西、广东、广西等地还将有大暴雨到局部特大暴雨的可能。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议员佩洛西礼拜三宣布，他拒绝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和吉姆·乔丹加入为调查1月6号国会大厦暴力事件所成立的特别委员会。佩洛西说，鉴于班克斯和乔丹在1月6号举行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反对一些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他因此做出了这个决定。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亦即刻做出回应。麦卡锡在一份声明中说，议长佩洛西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做法，拒绝了少数党选择的特别委员会人选，这个代表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权力滥用，将不可挽回损害这个机构， 使这个小组不可否认地失去所有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并表明议长更感兴趣的是玩弄政治而不是寻求真相。麦卡锡警告说，如果佩洛西不收回决定，将不会给任何共和党人加入这个特别委员会。华尔街日报7月21号独家报道，据现任和前任官员表示，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已经聘请足部宾拉登的一名资深人士来领导一个工作组，调查神秘声波在世界多地袭击美国情报人员和外交官的事件。中央情报局官员之所以选定这一名身份未被披露的人士，是为了加快确定袭击的来源。在过去五年当中，神秘声波袭击了几十名美国派驻海外的官员，导致他们遭受健康问题。有时这种遇袭后产生的症状被称为哈瓦那综合症，因为这类症状在2016年由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外交官首次报告。伯恩斯在今年3月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曾经表示确定袭击来源并为受影响的机构人员提供治疗是他的首要任务。一些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怀疑俄罗斯是这些袭击的幕后黑手，但这个讲法仍然未得到证实，莫斯科亦都否认参与其中。美国神韵艺术团今个周末将在康州斯坦福市派雷斯剧院再一次登台，带来2021年一套全新的巨作。神韵演出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看的演出，在两个钟头的演出入面，观众将可以从超越语言的音乐和舞蹈中领略到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神韵与众不同之处是它展现了共产党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三场演出的时间是7月24号礼拜六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以及7月25号礼拜日下午1点。演出地点是位于康州斯坦福市的派雷斯剧院。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21号指控7名华人为全美各地贩毒组织洗钱。执法人员从这个洗钱组织查获了超过650万美金，并没收了作为该组织洗钱非法收益的800万美金的资产。其中65岁的孙英、52岁的王健、65岁的刘法兰克等人被控串谋洗钱及串谋经营无牌汇款业务。共谋洗钱罪名如果成立，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串谋经营无牌汇款业务最高可判处5年的监禁。根据昨日开启的起诉书中的指控，至少从2019年11月到2021年5月，孙英协调了一个洗钱组织的活动，同美国与墨西哥的贩毒组织沟通，接收大量代洗钱的现金。从2020年4月到2021年4月，孙英在23个州组织了130几次收钱，涉及贩毒收益超过2000万美金。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斯特劳斯表示，和所有毒贩一样，那些清洗贩毒所得的人从危险麻醉品的销售中获利，这些毒品在美国各地社区造成严重破坏。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三的预测显示，未来四个礼拜新冠病毒导致的新增死亡和住院人数可能会攀升，而新增病例数量可能保持稳定。根据这项预测，到今年8月16号，美国因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的病例可能会增加3800至14000人。这个是 CDC 连续两个礼拜预测住院人数增加。预测还显示，到今年8月14号，美国报告的新冠病毒死亡总数将是61.5万人到62.5万人之间。目前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快速传播。根据 CDC 礼拜二公布的数据， Delta 目前在美国新感染的新冠病毒病例当中已经占到 83% 的比例，而在两个礼拜前，这个比例仅是 50%。另外，亦有不少人是在接种疫苗之后仍然受到感染。好像纽约州卫生厅发言人巴克礼拜二表示， 纽约州至少有8700名接种了疫苗的人，中共病毒检测仍然呈现阳性。德国联邦技术救济局副局长拉克纳星期三表示，救援人员仍然在清理道路，并从地下室抽水的时候寻找失踪人员，但是现在发现的任何受害者都可能已经死亡。与此同时，德国大众传媒报纸Bild 星期三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3的德国人认为决策者在保护他们免受洪水侵袭方面做得不够。上个礼拜德国西部遭遇的洪水造成170人死亡，几千人失踪，这个是德国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内政部长西霍费尔因为高死亡人数而面临反对派政客要求他辞职的呼声。根据 GDV 保险业协会的估计，洪水造成的保险损失可能总计40亿至50亿欧元。德国财政部长舒尔茨表示，政府将承担重建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成本。